淘宝店，一位2010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、不过27岁左右的女网红樊丽可，借着贩卖白富美的生活方式和上流社会的全家福，2012年她的一件蓝色羊毛大衣就赚了900万元，如今被网友披露造假。卖家标识羊毛含量 51% 到 70% 的羊毛大衣，粉丝拿去检测之后显示羊毛含量竟是零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
嗨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由王敏丽所写的《卸下网红的假面，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个我》。这是一个新物种，网红。上周的乌镇互联网大会国际大热，而2015年流行语榜单刚出炉，关键热搜词网红名列其中。网红就是神奇的中国互联网孕育的一朵奇葩。近日，网红一词又再度成为热门话题。从不公开弹琴的50岁天王郭富城，在微博中大方认爱27岁网络红人 Mocha， 引起多少羡慕嫉妒恨。南方周末一篇名为《有一个新物种叫网红》的文章中，对网红的描述精准到位。他，锥子脸，大长腿，美瞳眼，他的头衔通常是模特、艺人、主播或某服装品牌创始人。他在微博上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，他总是与豪车、夜店、美酒、美食相伴，他靓照无数，每一张下面都有很多粉丝点赞，但你永远记不清他的面孔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新的物种，网红。随着科技发展，网络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网络红人。多年前的凤姐、芙蓉姐姐以语出惊人、行径奇特、丑化自己而窜红，还有以为人妇当年捧着一张奶茶、穿着制服的素颜照在微博上被疯传的奶茶妹妹，从文艺圈中面目清秀、才华洋溢的女公知，到今日形形色色的嫩模、网模、网红的范畴越来越宽泛。不管是草根还是名人，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，仿佛人人都可以找到令自己一蹴成名的舞台。如今网红二字并非仅仅指博取眼球和新闻话题的网络人物，网红背后所代表的经济效益更是让人不可小觑。据媒体报道，在今年双十一的淘宝销售数据中，包括网红名店美美的夏夏、娜娜的店等数十家知名店铺，在没有任何会场资源和流量倾斜的情况下，都实现了2000万至5000万元的销售额，无疑成为了双十一女装类目最大的亮点。然而，即便没有双十一的推波助澜，平时这些网红店一次上新品也能实现500万至1000万元的惊人销售额，其表现丝毫不亚于一些知名服饰品牌。在数以亿计的销售额背后，为其撑腰买单的是社交媒体上百万量级的忠实粉丝。他们所消费的其实也不单单是那些彩妆与服饰，而是每个网红团队精心打造出来的形象与故事。在泰媒体，从闺蜜开始的网红经济，造偶像卖生活方式赚粉丝的钱一文中谈到，与其说是粉丝购买所需要的产品，倒不如说他们被网红自拍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状态所吸引，网红所贩卖的是一种粉丝所向往的生活方式。这双鞋给那些文能天葬花瓷、武能修宝马车的女人。这是网红赵若红转发一条卖自己店里高跟鞋的微博时补上的广告语。而文艺范儿网红陈小颖呈现在粉丝面前的则是风景、诗歌与商品毫无违和的奇妙组合。穿上新品，在西班牙古老教堂前的侧拍，加上北岛的诗句，那时候我们有梦，关于文字，关于爱情。 粉丝会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要刷我们的微博。他们喜欢我们的生活态度，喜欢我们生活中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。淘宝网红赵大喜的丈夫坦言，粉丝觉得这比电影真实，他们羡慕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到了他们向往的影子。但也有网红承认，自己真实的样子并不尽然如微博上所呈现的。我比较内向，喜欢音乐，平时读诗，我不太会表达。生活中的陈小颖表示，害羞的自己其实不如照片里洒脱。曾有人说，这个时代最昂贵的是情怀，而网红借着文字45度俯角自拍，以及在评论私信中与粉丝互动，他们所营造制作的正是这一缕消费者所渴望的情怀。名媛的贵族身份，作家的人文知性，白富美的胜利姿态，社交生活的丰盈摆款，说走就走的旅途霸气。据淘宝平台提供的数据，红人店铺的女性用户占 71%， 其中更是有 76% 为18岁到29岁的女性用户，集中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等一线城市。若说过去女人买衣服在乎质量、品牌与成分，那么现在的妹子们在淘宝上所寻找的则是一双梦想的羽翼。然而这些梦想含着多少真实的成分，又有多少造假？在淘宝网店中，一位2010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，现年不过27岁左右的女网红樊丽可，她的成名作是2012年的一件蓝色羊毛大衣，光是这一件单品就使他在2012年赚了900万元。如今被网友披露造假，卖家标志羊毛含量 51% 到 70% 的羊毛大衣，粉丝拿去检测后，检测结果显示羊毛含量竟然是零。而他所贩卖的其他商品也被查出质量造假，遭到网友的抵制。在此期间，网红樊丽可的商品走高价位路线，先生沃顿商学院在读，女儿拿美国护照，回母校以成功人士身份演讲，秀出的住宅是高价位的地段，晒出的是上流社会形象的全家福。其行销手法超越了经济的层面，进入兜售一种价值观的层面，使造假行为得以掩护。粉丝高价买的是一种感觉，一种自己也可以瞬间白富美的梦想。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迷幻般的绚丽广告就记录在圣经之中。在上帝创世之初的完美伊甸园中，在禁果之前，诡诈的蛇曾对女人说，当你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，你就可以变得和神一样。蛇的引诱的确完完全全占据了女人的心思与意念，她所推销的不只是一颗果子，而是一个梦想，一个超越平庸世道的华丽转身。心动的女人眼睛盯着那颗果子，陷入自我的陶醉。一颗或许原本平凡无奇的果子，竟也变得如此悦人眼目，讨人喜欢。面对各种华丽的骗局与诱惑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？难道在一成不变的生活，在饱受怨气的职场，在单身等候的孤单里，生活每日在家被熊孩子们折腾之外，享受一点宠爱自我的奢侈，花钱买一份情调与自尊，也是一种错误吗？曾几何时，美丽与魅力的定义被时代所改写。今日的美，我们更多追求的不是生命自然本质的还原，而是被性诱惑怪力扭曲的动体。我们更多追求的不是一双用爱看世界的双眼，而是一双精致眼线、卷翘睫毛、戴上美瞳片的电眼。我们更多追求的不是温柔面对人生风浪的高贵品格，而是炫富铺张的白富美姿态。当我们消费的时候，我们购买的到底是一种情怀，还是一个让灵魂可以逃脱现实、暂时牺牲的谎言？在伊甸园，当女人接受了蛇的诱惑，吃了禁果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被谎言所蒙蔽。 若对美的追求是一种情怀，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美，所投射出来的到底是生命的饱满与力度，还是一种扭曲现实、布满虚荣谎言的毒素？当我们在网络上消费一种白富美的假象时，我们是更有自信，还是倍觉空虚？今年11月初，一位澳洲昆士兰的18岁女网红，因厌倦自拍与广告的虚伪生活，决定退出社交网络。她关闭了自己的各个社交网络平台，删掉了自己 ins 上的2000多张照片。她决定退出这一切。她在 YouTube 上传了一个视频，叫《我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个我》，解释了这一切的原因。她说，我12岁到16岁，浪费了5年的时间研究怎么成为网红，而16岁到18岁又浪费了2年时间为了讨好粉丝而活着。我在16到18岁的时候就开始沉溺于社交网络，每周要花超过50个小时泡在上面，po照片、发食谱、回复粉丝、做 YouTube 视频。然而就在这样的生活里，我开始逐渐变得压抑，我开始过上为了给你们看而过的生活，而这完全不是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开始有压力，开始担心，开始觉得一旦有哪天你们发现了我实际生活中真实的样子，这让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不只是我自己，我想要说，真正的生命不只是社交网络，不只是屏幕。我现在这么做，放弃了我过去几年的一切，但是对于看我这个视频的大多数来说，其实你们并不是靠社交网络而活，社交网络也不是你们的职业，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。去现实的世界中做你想做的事儿吧。澳洲女孩卸下了网红的假面具，对全球粉丝给予最真实的告白，不希望他们再掉入这甜蜜的陷阱。对于真实的美丽，作家张文亮用另一种角度诠释美感的定义。真正的美丽是一种投射，能够投射到更深的意涵与意义。例如，午夜的星星与月亮是何等的美丽，可以投射到起初的创造。物理化学的定律是何等的优美，可以投射到永恒不变的真理。母亲怀中的婴儿是何等的令人感动，可以投射到母爱与温柔。新婚夫妇坚决地站在众人面前，相互立誓说我愿意，是何等的神圣，可以投射到生命真实的呼吸与生生不息的传承。网红世界的虚与实不难看破，在这样的商业操作模式中寻找一种情怀与梦想，犹如饮鸩止渴。我们所追求的美，到底是引导我们面向永恒，还是走入虚空？圣经里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不要为着今生的虚荣无止境去夸耀放大我们所拥有所成就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好了，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